好，弟兄姐妹早安。OK，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48章啊，已经来到最后了，最后几章，赶快读完耶利米书啊，想要换一个味道。耶利米书真的是不断的在提醒啊，不断的在提醒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想，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是刚刚过了这个赎罪日，那过了赎罪日，对我们整个生命的感受来说，是一个好像旧的、过去的问题的、咒诅的、祸患的，好像全部都已经来一个一笔勾销。哦，我们迎向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的。可是神的话这个礼拜继续给我们看的，虽然是感觉上有一个转变，那个转变是之前一直他讲着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啊，关于对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百姓的一个的管教跟审判，可是那个已经告一个段落啊，已经来到了一个定案。然后当他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进到了神的另外一个对他们生命的计划的一份的回转的一个祝福的里头。那遭审判的已经遭审判，但是那些回转的，那些已经接受这个事实的，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开始新的一页。而这个之后，我们看到他在讲的就是周边的这些国家，周边的这些不同的族群。所以今天要看的是有关摩押。OK， 刚刚文景传道也跟我们提起了有关摩押的一些背景。那我想今天神的选民定义是那一些认定了神、跟从神的。那我们知道说，神虽然有一个定义是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很可能我们可以讲说，可是因为唯有以色列被拣选嘛，那其他的不是，那其他的遭审判，你能够怪谁呢？因为没有被拣选。可是不是这样看，因为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族群当中，其实它本来就包含了犹太人以外的还有好多其他族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进到里头，包括摩西后来所娶的那个女子也是摩押的女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稣的族谱的当中有提到的那几个女人，其实都是从外邦而且是不好的背景而进到这个整个耶稣的族谱里头，无论是拉合，无论是他玛，无论是这个路德，我们看的都是在外邦的这个背景而进到里面的。就像今天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去了一个以色列的那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展览馆的时候，就看到当中有一个展示的里面有几十个不同的脸孔，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有就是综合的很多不同的脸孔。但是这边那个展示在表达他们是犹太人，只因为他们被分散到不同地方之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肤色、他们的整个语言全部都被改变，可是他们追溯到根源，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一些的外邦，所谓的外邦被审判，不是单单这么简单说因为他们是外邦，而是应该从一个角度说，因为他们不愿意信靠神而抵挡神。因为追溯根源，他们都跟神有关的，可是就是他们不愿意，而如今他们成为神子民的仇敌。那这个就应验了神的拣选的里头，你祝福亚伯拉罕的跟他的后裔的，你蒙祝福，你咒诅的必被咒诅。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摩押怎么样子被审判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整这一章里头来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惊讶的地方是这些地名这些的地方他们说都很陌生。那为什么惊讶呢？就是这么陌生，就是好像在外邦的一个所谓的摩押人居住的那个地方当中，有不同的城、不同的镇，有不同的这些的城镇。奇怪哦，神全部都知道， 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命出来，一个一个把它说出来，这个城怎么样，这个城怎么样，这个城怎么样，这些我们看起来是不认识的城，也不晓得他们的背景，但是只知道他们都被称为就是摩押地啊，摩押有平原，摩押有高处，所以就看到这一些地方一个一个所面对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先来看，首先第一所以这一章我的整个题目就叫做神掌权行审判。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掌权，可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行审判。为什么神行审判？就是当人抵挡神的时候，这个他们最终会遭审判。所以从第一到第十节的第一段来看的时候，就是看到抵挡神之摩押的祸患。那么当中这个祸患包括什么呢？从前面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种的字眼，就是从第一节当中说到尼波，说到这个地方有祸了 ，OK， 有祸，那当然这是一个审判。那第二，因变为荒场，变为荒场，你就知道，就是说你原本的荣华、原本的丰盛没有了，变成荒场。然后讲到基列亭，另外地方蒙羞被攻取，被攻打了，而且是蒙了羞辱。然后米斯加蒙羞被毁坏，好，所以当中说到被毁坏。那么第二节那边也说到这个所谓的西斯本设计谋害，就是有一个的谋害在他们当中。然后下面又说到剪除，那么又说到不再成为国，就是原本是一个国，后来不再成国。那么下面第三节那边还说到大毁灭的哀声，就是这是另外一个灾难。然后第五节讲到谁走谁哭，那就是走到哪里就一路在哭。那么最后那边后面也写到毁灭的哀声。所以从这里这些字眼，这里这些字眼都是毁灭性的字眼，都是审判的字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几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论到摩押的十灾，这十个字眼其实也好像十个灾难，就看到说这是遭神审判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过去的灾难说的都是神的子民，可是现在所说的灾难是这一些以神的子民对立、抵挡神的子民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走过过去的四十天的回转，而在礼拜六晚上的赎罪日的聚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二十几个弟兄姐妹轮流上来分享见证生命当中的这些的翻转这个经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生命的一个体验跟经历啊。我想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要继续在这样的光照当中先回转啊，不要等到神来行审判。当神来行审判，说我给你那么多的恩典，我给你救恩，我完全赦免了你的罪，我完全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啊，给你那么多的机会，可是你多少次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一次又一次的抵挡。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交代，我也不晓得我们到底到了什么地步才叫做没有懊悔的机会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就是抵挡神或者继续犯罪，已经蒙了神的恩，就是尝过天恩滋味而又继续犯罪的人，圣经里头说到再没有悔改的机会给他。所以我不晓得那个界限会去到哪里，但是我们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亏欠的，我们有罪恶的，我们有犯罪的，每一次的圣餐也好，或者每一天的祷告也好，我们总是随时的回转，随时的回转。所以回转免了这些灾难，否则的话你会看到祸患就在门口。虽然耶稣的恩典是在的，可是就是犯罪拦阻了神本来要祝福的那一个恩典。所以就看到这里是论到摩押的十灾，然后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从第七第八节那边所看到的就是他们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就是这个是人的依靠，以为说钱嘛，就是如果有钱如果有这些的权势 哇，当然就是一个最大的保障，最大的依靠。可是偏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神就透过了先知的话来提醒，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摩押的这些族群，他们所依靠的，可是最终这一些都是一个羞辱啊，都是一个毁灭的。那么当中特别提到在第七节，除了说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莫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 OK， 这个基莫是谁？我们听在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常会读到一些名称，有一些名称我们渐渐比较熟悉的，好像亚斯他路 OK， 还有什么，就是在外邦所谓迦南族的偶像的当中的这些的大衮啊，还有这些，那这个名字比较少听到，基莫 OK， 但是基莫这个也就是属于摩押族他们的一个偶像啊，而属这个偶像的祭司啊、首领啊，都要一同被掳去。所以换一句话说，前面我们说到，论到摩押的实灾，继续看到他们所依靠的都会倒，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所以我们说靠，我们以为就靠山很强，其实我们的靠山如果是钱的话，钱会倒；如果是人的话，人会跑。其实这里节目看到说，他们甚至依靠的是他们背后的一个黑暗的权势，就所谓的是一个偶像的一个权势。这个权势曾经让他们好像很兴旺，曾经让他们好像很有威望哦，好像很有影响力。可是今天在这一个审判的当中，看到说垮了，他们都会被掳，他们都会垮。那么第八节也继续说，行毁坏的必来到各城，并一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至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靠山都会倒。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反省，今天我们倚靠的是什么？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保障是我有经济，我就好像比较有保障，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哇，或者我的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或者是我有一定的官职。其实这一些你看到都会倒，尤其是现在我们在看世界的很多的政治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权势其实都会倒。我们的邻国北上多一点的那一个邻国，我们就看到那个做领袖的、做首相的，一个接一个的，就是看到他们的倒、他们的垮。甚至我们看到好多世界好多政治领袖，他们当权的时候有权势，过了当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面对一场官司，有一些就甚至就下了监牢，有一些就逃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人的权势。以举这个例子，当然他不只是有权，他有学识，他有地位，他有身份，他有钱财，他几乎什么都有，可是我们看见还是会倒。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对神的百姓来说，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好像没有直接讲神的子民，也没有直接讲我们，但是给我们好像在看今天这一些所谓的曾经很辉煌的权势，可是他们都会倒，因为他们抵挡神，所以他们面对审判。而且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情形，是在第十节那边所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诶，这句话有点奇怪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这个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殷勤服侍主，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不是殷勤服侍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努力是在为世界。那当然本来服侍主祝福就从神而来，这个可以理解，被神祝福了，很自然的我们好多东西都会经历到丰盛，经历到祝福。相反的，我偏离了神，我把我的精力放在这个世界，当然我就要为世界卖命，我就要为世界效力。当然我意思是说， 不是说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工作上我们都比较散漫，比较懒惰啊，我们来到教会哇就很积极热心，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无论在家，无论在公司，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是尽全力去做，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把它做得最好。所以那个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心态底下，你会看到是得蒙祝福。可是这个地方第十节这里所说，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诶，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你不杀人你被咒诅。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神透过他的百姓，特别是当在做管教的事情上，执行管教的这个事情上，是要殷勤努力。那对当年来说，这个族群啊，他们悖逆犯罪，当神兴起他的百姓子民进迦南地的时候，其实神就有一个吩咐，这一些人是罪大恶极，需要被毁灭的。可是怎么毁灭呢？神就透过他的百姓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哇，为什么旧约的神好像很残忍啊，哇好像到处都杀杀杀杀。 OK， 我想特别我们如果走过耶利米书这段期间，我们就更深的知道我们完全对神错觉了。旧约的神给我们看到的，他不是杀杀杀，反而是他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死不悔改。既然死不悔改，最后他们是死，可是怎么死呢？结果他们会遭受很可怕的事，神兴起仇敌，管教神不肯悔改的百姓，当然也管教那些不肯悔改的外邦。就是这个是看到说这是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一个结局，就他们本来就死了，只是当下神要显明你们的死是因为你们不悔改而遭了管教。昨天我女儿跟我分享一个东西，说有朋友介绍他一个灵修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s， 那么结果他就去看，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怪怪呢？他里头看的那个内容，他说都是讲神的美善啊，神的恩慈啦、啊，就扣了一些的经文啊，讲到最后啊，他就说神其实是完全就是美善的一位神，所以你不要从一个角度说神会管教，神会审判，神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不是属于神的，神是这样。所以看了之后他就觉得有点怪，后来他就跟那一个介绍他的一个朋友讲说，这个看起来好像背后有一点问题。那朋友觉得诶，是吗？是有问题吗？后来当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最近你没有一直在看吗？在听吗？我们的神是会实行审判的神，不是你说他是一位美善的神，那你就完全就可以做你所做的，为所欲为，而不把神当一回事。其实不是的，你会看到神会审判，所以他就觉得怪怪。所以我说感谢主，你开始会分辨啊，你会知道说这个是背后有一套的神学的理念，那一套神学的理念否定了神好像是只会公义审判的神，只把神的慈爱的部分啊显明出来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今天是要用公义来生活，用公平来生活。所以当我们用公平公义来对待人的时候，无形当中这个就是神今天要做的，我们要殷勤，不是懒惰，为神行事啊，就是指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执行这个所谓的去杀仇敌，而是去爱仇敌，爱到用神的慈爱，用神的公义，爱到对方悔改。那这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否则的话最终只剩下咒诅。在这节经文当中，我对照的那个扩张版的一个英文圣经的时候，它的内容的描述就比较丰富，就是当中所形容的就是当我们这样不要懒惰的为神而执行公义的管教公义的一个任务来服侍的时候，便是彰显神的公平公义。如果不愿意的，那就是甚至是疏忽了、松懈了、虚假的，都是被咒诅的，就是在对神的这个事情上。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第一就是有关摩押抵挡神的祸患。 第二段11到25节，这一段看到摩押偶像的权势也遭殃。 OK， 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看到从13节，摩押必因寂寞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以色列有神，可是当年神的百姓跑去追随偶像，结果他们就遭了教训。摩押必因寂寞，我们说寂寞就是摩押的神，而羞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偶像的权势也会垮台的，所以人的力量跟他背后所依靠的权势都会垮台所以这个是我们确认的一个事情。然后26节27节那边也看到摩押曾经取笑以色列，取笑以色列就是取笑以色列的神，就是而这个取笑的最终他也被取笑，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其实一般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天有眼，天有眼，这是我们所谓在一种世俗的一个的讲法，但是事实上神真的有眼今天你读进来经文就好，你看到好多好多我们不认识的这些地方，可是神一个一个都可以 name it， 都可以叫出来，那就是神都在看，神都知道。所以当地上一个不起眼的神的儿女被人欺压的时候，其实神在看，所以就看到神最终是会报应的，而且整个局面是翻转过来的就是这个是神的子民最终会反败为胜。好，那第三大段26到47节后面这一大段里头，就是特别看到说在万有之神面前骄傲，骄傲什么？人可以骄傲什么？其实人真的太渺小的，今天人真的是在一种的很无知的里头，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很强，其实人真的很脆弱人真的是不堪一击无论是一个疾病一个牙痛都可以要人的命，你会看到人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可是人心往往就是仗着自己的权势的时候，摩押就是曾经是显出他的骄傲。29节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30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在神的眼中，你骄傲什么？我给你空气你继续说很大声的话，可是如果我不给你空气，其实或者说我不给你命，你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无论社会当中世人怎么样子，就像现在几个国家的首脑在那边在国际舞台骂来骂去，其实你会看到人心的一种的狂傲在那里。其实神许可是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断的在犯罪，在面对一种毁灭性的，你想当有一天神说时候到了，启示录所说的末后的大灾难要临到来审判一个不肯悔改的罪恶的世界的时候，神怎么审判？我们看到一个火的审判最终会临到，那岂不是当这些国家在预备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预备的其实是为着审判之日而做的预备，整个世界性的毁灭。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在神面前继续的谦卑回转。我们有两个盼望，一个盼望是时间大灾难还没有临到之前，我不知道多久到了我们的时间回家了，感谢主，我们可以不用经历那个大灾难，或者在大灾难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恩典可以忍耐得住，就是经历到耶稣的再来我们被接了，那我们免了这一场的祸患。我们求主怜悯，如果我们不是及早回转，恐怕我们有一天可能会面对这个大灾难。这是一个 一个更艰难的日子，可是当我们的信心一路提升一路坚定的时候，我想也许那也是神要我们去预备来看的，因为在那个时刻特别多人那种的困难寻找到底哪里有答案，哪里有出路，因为唯独神的子民还能够传讲福音给人看到出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人今天不肯悔改，那个骄傲要骄傲到几时呢？其实从26节一直到43节当中所看到的人所夸的，其实看到一个一个都经审判都毁灭。所以所当夸口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只有向神夸口。如果不是向神夸口，向人的权势夸口，最终是毁灭的。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神是很细的把他们夸口夸什么的这些东西一一的讲出来。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在整个情景里头，他们不断的把人放大，把人放大，结果问题就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只有把神看大，把神看为尊，我们的问题才会小。好，礼拜天我在信息当中分享了礼拜六晚上礼拜六晚上经历了那个聚会之后的那个姐妹的见证。说到那个姐妹，她经历了，她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那个苦是不是她选择的，可是很奇怪，一个家族性的咒诅在她的生命当中常常被欺压，就是从小就被欺压，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被欺压。当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就听了很多她被欺压的一个声音，很奇怪的，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断的被欺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当那一天她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主宝血大能的一个遮盖的这个圣餐之后，很奇怪的，她一直听到一个声音 So what? So what? 所以当她一直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她心里头其实一直在想，某某人欺负我，某某人还在压制我，某某人怎么样，他一直想到他的委屈。可是当下那个声音在他里头说 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所以当这个声音一路进来的时候，其实他越深的感受到好像主就在他的旁边告诉他说，那又怎样呢。结果他就看到他自己的整个信心是越来越壮大。所以壮大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今天还有谁能够欺压我，如果耶稣与我同战，就是他的整个视线所看到的是主，所以他看到的是神。所以当看到说今天人以人有的权势来夸大的时候，最终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可是当人以神为大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问题就渺小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无非是经济的困难、疾病的缠绕、人事的一些的变迁、关系的破坏，其实你会发现最终问题都是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经历神的帮助。当我把焦点放在神的时候，首先我们就看到盼望，看到神的应许，看到主的力量，你会看到整个视线转移，就不再是看人有的权势，而是看神。所以就看到今天的这一章所说的是神在掌权行审判，那是对抵挡神的人，但是对跟随神的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掌权可是是施怜悯，神掌权是成为我们的祝福。那么这个是神永远掌权，他在全地掌权，但是有不同的结局，那就看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神。所以我们不断的回转，不断的依靠，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经历的。好，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的百姓子民，我们都不断的看到是紧紧的依靠神，抓住神，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